弟兄姊妹平安，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。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拯救，是耶和华拯救。主耶稣的降生对于全人类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刚才读马太福音的第一章18-21节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主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本身就很奇妙，完全超越了人的认知？一方面，主耶稣他也是遵循亚当夏娃之后人类这种共同的方式，就是女子受孕派胎成型发育然后出生，这个和我们所有人是一样的。另一方面，亚当夏娃以后女人怀孕生子离不开男人的参与，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自己这个肉身的父亲，但是主耶稣的降生却突破了这一个常规。他的母亲玛利亚怀孕和男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不同。主耶稣没有真正的父亲，没有真正的肉身父亲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没有肉身父亲的只有三个人，一个人是亚当，是神用泥土造的；另一个人是夏娃，是神从亚当的身上去了一块肋骨雕刻而成。那么第三个就是主耶稣。只有这三个人没有肉身的父亲，其他所有人没有例外。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降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神为什么这么做？他要透过这种奇妙的方式赐下他的救恩，要拯救全人类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马太福音的1章18-21节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，题目是奇妙的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让我到你面前来亲近你，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，亲自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真理。也求助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生命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的1章18节，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从圣灵怀了孕。玛利亚还没有与约瑟亲近就怀了孕，说这是从圣灵怀了孕。也就是说，玛利亚这次怀孕不是从肉身的父亲怀的孕，而是从圣灵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主耶稣是完全的神。但是主耶稣也像其他人一样，也是母亲十月怀胎所生，所以主耶稣也是完全的人。那么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是完全的神，那么神所有的性情 主耶稣都具都有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神。在约翰福音当中，特别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得很清楚，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说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那么这两节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个道是成了肉身然后住在我们中间。太初，什么是太初呢？就是一切这些万有还不存在，神还没有创造万有之前，这是太初。也就是神在创造万有之前，这个道就和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耶稣基督就是神，在创世之前他本来就有，他就是神。他成了肉身，那么成了肉身就成为我们人的样子。神他本来就是个灵，他没有肉体，但是呢，神透过这种特别奇妙的方式成了肉身，变成人的样子。那么主耶稣是怎么成为肉身的呢？那就是神让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成。所以这儿提到的道就是主耶稣，那么主耶稣就是神，是完全的神。主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他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有完全的人性，那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属性和特点他都有。但是有一样，他不包括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原来就不是人性的根本属性，不是人一开始就有的。亚当和夏娃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罪啊？没有。那罪是怎么来的呢？罪是亚当夏娃后来被魔鬼引诱堕落导致的。所以人起初是没有罪的，甚至刚才开始造人的时候。那么主耶稣是圣灵感孕，就保证了主耶稣没有罪，也不会犯罪，他是完全的人。将来我们有一天都会完全，什么时候？那就是借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了，是我们就没有罪，我们也不会犯罪。主耶稣具有神人二性，他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才有资格做全人类的救赎主。他是完全的人，身上没有毛病，没有罪，所以他有资格替全人类担罪。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神，所以他可以将神的生命赐给人。在今天经文的十九节到二十节说，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，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。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了，但他可能并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，还没有迎娶。我们想一想，还没有娶过门啊，自己的未婚妻就怀了孕，谁遇到这种事都不能接受。那么约瑟呢，他不想伤害玛利亚，他又不愿意来承受这种屈辱，所以就想悄悄地把玛利亚给休了。 这个时候，我发现神就开始介入，阻止约瑟。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好多很多的时候是在关键的时刻神就介入。那么神就在梦中向约瑟显现，告诉他真相，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也就是说玛利亚并没有犯淫乱。要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女人犯了淫乱是要被石头打死的，说玛利亚是清白的。神让约瑟放心大胆地把玛利亚娶过来，神说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不要怕。这是神对约瑟极大的安慰和鼓舞，也是对约瑟的一个郑重的承诺，不要怕，有神，神会保护他，也会保护玛利亚。到21节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神要求约瑟放放心心地把玛利亚娶过来，同时神也把他的计划和目的告诉了约瑟。什么计划什么目的呢？是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是主耶稣他作为神最后又道成肉身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。我们发现神没有向约瑟隐瞒，神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约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留意啊，神真的很多时候没有向他的仆人隐瞒。比如当时神这个索多玛罪恶极大，神要审判索多玛，神要从天上降下硫磺大火来烧毁索多玛。那么这件事神也告诉了亚伯拉罕，没有向他隐瞒。在创世纪的18:16-17，就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，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三人就指的是神和两个天使，那么当时神和两个天使也是变成人的样子向亚伯拉罕显现。那么神要审判索多玛这件事，神说那这件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所以他把审判索多玛这件事告诉了亚伯拉罕。那今天神也没有向我们隐瞒，在圣经里面神已经把现在的事将来要发生的事全部告诉我们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主弟兄姊妹面对一切的事都会很坦然，不惊奇也不惊慌。今天地上这么多的灾难，你看最近这么多的地震，还有火灾，前几年的瘟疫，还有现在地上的饥荒，各种各样的这些灾难，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，不会一点都不会的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圣经早已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了，而且所以告诉我们这些事的发生与主耶稣的再来是有关系的。这就是神不会向我们隐瞒。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呢？为什么不向我们隐瞒呢？因为我们是属他的，是他的百姓。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仔细的去思想这句话。当你仔细去 思想琢磨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很多的看见。比如，第一，道成肉身，主耶稣用这种奇妙的方式成为人的样式，来到世人当中。他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也就是说，他不是要把人从地上的某一个政权救出来。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，当时罗马的皇帝是尼禄，这个尼禄呢不像前两任那个凯撒，这个尼禄特别的残忍，特别是对待这个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呢就想从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来脱离罗马的统治。那么其实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到在很久之前，神就已经向以色列预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要来到他们当中，这个弥赛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。所以以色列一直盼着弥赛亚，他们盼弥赛亚是弥赛亚来了以后能够替他们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，特别是这个时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们以为这个耶稣来到地上，弥赛亚来了就会带领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。那么在四福音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那么多人跟着他啊，五饼二鱼，后面跟了很多很多人。但是当主耶稣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很多人就离开了，他们觉得很失望，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结果被钉了，被钉死了，被钉死怎么能带领他们能脱离罗马的统治呢？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，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，这是用属地的眼光去看，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。这说得很清楚，主耶稣来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不是从罗马人手底下救出来，这是主耶稣的使命。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，人类出现的所有的毛病，所有负面的问题，都是因为罪。罪不解决，这些问题就解决不了。所以今天地上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人的败坏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勾心斗角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都是因为罪。今天地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，每一个政权政府都希望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他根本解决不了，因为人都解决不了罪的问题，那只有神。那主耶稣来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人的罪一旦解决了，一切也就都解决了。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世人都犯了罪，每一个人都犯了罪。当我第一次听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，我心里面不能接受。但是读了圣经以后，对圣经越来越认识，对神越来越认识，慢慢才知道这是真的，人人都是罪人。按照神的圣洁和公义的要求，神的标准是地上任何一个世代，任何一个政权，任何一个国家都达不到的。没有哪一个国家把说谎定为罪，你看现在地上这么多的国家，哪个国家把说谎定成罪了？没有。但是在神的眼里面，说谎就是罪，你看这就是神的标准。没有哪一个国家把心里面恨人也定为罪，况且我们心里面悄悄的恨一个人，别人也发现不了，别人不知道，怎么能定罪呢？ 但是神监察众人的心，神知道。那么在神的眼里面，按照神的标准，恨人就是罪。所以神的标准高不高？非常的高。按照神这么高的标准，你说哪一个人敢说自己不是罪人呢？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只要他是人，不管是他现在什么样的状态，他一定是罪人。在罗马书的6:23说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因为有罪，那么有罪那肯定要承担罪的刑罚，承担责任。那罪的工价是什么呢？是死。罪的工价就是罪最后换来的得到的一个结局，那就是死。所以按照神的公义，所有人的结局都一样，都逃不过一死。这个死啊，我们今天很多人接近理解一个方面，也是看到一个方面，就是肉体的死亡。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，这个死也意味着人的灵魂和神永远隔绝。隔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永远到不了神的跟前。到不了神的跟前，那是最可怕的。那将来主耶稣审判了这个世界以后，灵魂与神隔绝的结果就是这些灵魂都会复活，然后被神一个一个扔在火湖里面，永永远远受煎熬。他是有感知的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不是没有知觉的。但今天很多人不相信，不管信还是不信，这些事一定会发生。不会因为不信这件事不会发生，不会因为不信就不存在。神就是神，所以按照神的公义，人的结局都是死。但是神他不愿意人落在这种可怕的光景当中，他就赐下他的恩典，神要做一件事，道成肉身拯救世人，使人不再因为自己的罪落入可怕的结局。所以主耶稣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，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是要解决人的罪，这是第一个方面。第二方面，主耶稣要救的是他自己的百姓。那么他的百姓其实不仅仅是以色列人，也包括外邦人。就是今天的很多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以为神只仅仅拯救他们，对他们来说，对于以色列来说，其他民族的人都是外邦人，我们就是外邦人。所以今天好多以色列人有种优越感，认为我们都不配，只有他们是才有资格做神的百姓。他们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也不相信信约。其实他们如果是那个属灵的眼睛是睁开的，那么他们读旧约也会明白神的心意。其实我们仔细的留意，在旧约时代，神的心意已经显明出来了。神救恩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，不仅仅是救以色列人，神也要救其他的这些外邦人。比如神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弟兄姊妹读那些经文，有没有发现 跟着亚伯拉罕的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侄儿罗德。罗德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以撒的后代，或者说是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后代才是以色列人。那罗德不是，但是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，罗德也跟着。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心意，有神在拯救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拯救罗德。后来我们也看到神也拯救也拣选了外邦女子拉合，拉合是一个妓女，是个外邦人，但是神也拣选了她。那么拉合最后成为主耶稣的家仆大众，成为主耶稣的祖先。还有路德，路德是一个挪亚女子，也是外邦人，但是神也拣选也拯救。所以从这些我们仔细去看，发现神的心意早就向我们显明了，他要拯救所有的人，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以色列人认为的外邦人。那么新约时代呢，它更明显。我们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的18章9到11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的18章9到11节说，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，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因为在这个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，将神的道教训他们。这个城市是哪座城呢？是哥林多。哥林多住的大部分是外邦人，他离迦南地很远。那么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，发现哥林多庙宇林立，到处都是偶像，说在这儿环境当中去传福音，去建立教会，我们可以想到有多难，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就给保罗打气，说你不要怕。可能保罗有些担心，因为他也是人嘛，说你不要怕，你只管讲，不要闭口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，弟兄姊妹，你只要就是放胆来传讲神的话，传福音，神一定在暗中保护我们，丝毫不要担心。主耶稣说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，这是对保罗的保证承诺。然后说，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，也就是说哥林多这个城里面有很多主耶稣的百姓，那么主耶稣要把他们救出来，那么就差遣保罗在这儿传福音给他们，建立教会。所以保罗在那里住了1年半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很多的外邦人信了主。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怜悯以色列人，也怜悯我们这些外邦人，神拯救以色列人，也拯救我们这些外邦人。正是因为神这种奇妙的救恩，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才因着神的救恩得以脱离罪的权势，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成为他的百姓，成为神的百姓，脱离罪的辖制。我们虽然信了主以后也常常会犯罪得罪神，但是这个罪没办法辖制我们，因为什么？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就赦免我们，这个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柄，我们是神的百姓。并且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，这是第二个方面。神不光拯救以色列人，也要拯救外邦人，神是主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。第三个方面， 主耶稣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那么这里面问题来了，谁是他的百姓？谁有资格做他的百姓？在彼得后书的三章九节说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心意是他愿意世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他的百姓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资格做他的百姓。什么人有资格做主耶稣的百姓，做神的百姓呢？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就提到了。那么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几乎都会背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所以让主耶稣道成肉身，赐给了世上的人。然后呢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也就是说，谁是主耶稣的百姓？信他的。谁有资格做主耶稣的百姓呢？信他的。所以这里边很清楚告诉我们，要想做神的百姓，神是有条件的，而且只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条件就是信。谁信，谁就是他的百姓；谁信，谁就有资格做他的百姓。在约翰福音的三章三十六节，主耶稣当时告诉人们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信子的人有永生，这个子主耶稣是谦卑的说他自己，他信他的人就有永生，那不信的人呢就得不着永生。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，这个藏是持续的在他身上。神有时候也向我们发怒，当我们得罪神、背逆神、不听神的话的时候，神管教也不回转，这个时候可能神会向我们发怒。但是我们属神的，神向我们发怒是暂时的，我们一定会回到他的面前，一定会有一天我们向他认罪悔改。但是这些不信神的人，神的震怒是持续的在他身上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七节，主耶稣又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在四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常常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。我们看到主耶稣这种心意，就是让人相信他说的是对的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信的人有永生。那永生是什么意思呢？永生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说，那就是有永远有神的生命，永远有神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我们有了圣灵就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就有了永生。有的信徒虽然表面上是信了神了，但是他里面没有圣灵，没有圣灵就是没有重生啊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就提到过，主耶稣当时跟尼哥底母去谈这个重生，没有圣灵就没有重生，所以圣灵是重生的一个标志，没有圣灵就没有永远的生命，也就没有永生。那从另一方面来看，这个永生就是我们可以和神永永远远在一起，特别是主耶稣再来以后，我们和神永远在一起。关于永生的这个美好的景象呀，在圣经的最后两章 也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两章，21章和22章，描述非常详细，详细的描述了神的百姓活在永生里面的那种美好的景象。我们可以读一部分。启示录的21章3到5节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将一切都更新了，也就是把旧的废掉了，那么用新的来代替。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以前的事就包括我们写的这些事全部过去了。那么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，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我们不会有眼泪，因为没有痛苦，没有焦虑，没有愁烦，也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你看现在我们出去以后，到处是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有事没事往医院里面跑。那个时候这些都没有了，我们是完全的，没有任何的毛病，也没有死亡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的21章1到2节，约翰福音在异象当中，他看到说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天是新的，地是新的，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，以前的天、以前的地都过去了，成为过去，被新的天地代替。将来的新天新地，海也不再有了，不再有海。他又看见一个圣城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。那么从天上降下的新耶路撒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描写的非常详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耶路撒冷从天降下来是什么样的。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，新的耶路撒冷是长宽高是一样的，是个正方形。今天的城没有说啊，这个城有多高，没有人这样去问，也没有人这样去想，只说这个城有多大面积，没有说这个城的空间。但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是有高度的，长宽高都是一样的，用现在的这个去记的话，就是2000多公里，多大的城。那么在启示录的21章18到20节描述了这个城的情况，说墙，说城的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晶晶的，晶晶就是100%这儿从的金子。今天人没有能力把这个金子提炼成晶晶，提炼成100%的从度，只能最高就是99.999%，再999也达不到100%。不是绝对的从，但是新耶路撒冷这个城是晶晶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，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。第一根是碧玉，第二是蓝宝石，第三是绿玛瑙，第四是绿宝石，第五是红玛瑙，第六是红宝石，第七是黄玉玺，第八是水苍玉，第九是红玉玺，第十是翡翠，第十一是紫玛瑙，第十二是紫金。你看根基一共有12个， 十二梗柱子，这每一个梗级都是这些宝石。这些宝石现在哪一样，人们都花很大的价钱去用买回来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到，整个新耶路撒冷这些全是宝石。我们再看启示录的21章21节，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。那么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四堵墙，可能每堵墙三个门，一共十二个门。这个十二个门呢，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，是十二颗珍珠。我们看多大的珍珠啊，可能现在没有这样的珍珠，那时候就是大的珍珠作为十二个门。城内的街道是金金，街道是金金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金金就是100%的纯金子，好像明透的玻璃。这个金子就像玻璃一样那么透明，今天没有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，所以将来我们就会生活在这么好的地方。前提是我们是神的百姓，所以这些我相信都是人人都向往的。但人人所向往的这么美好的地方，是神只为他的百姓预备的，只为所有信他的人预备的。不信神的人没有这样的机会。信了神，成了神的百姓，不仅将来有这么美好的结局，永远跟神在一起，永远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。那就是现在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，神也有恩典，神在保护我们，他在保守我们。在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，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，也是对后来的我们说，他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耶稣让我们放心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胜了世界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权柄在主面前都是失败的。主耶稣已经胜了他们，胜了魔鬼撒旦，胜了黑暗势力，胜了一切的这些捆绑我们的东西。那么他胜了，我们跟着他，我们也得胜了。所以主耶稣让我们放心，他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。这是主耶稣对所有信他的人，对所有他的百姓的应许和保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不幸的时候遇到苦难会怎么样呢？特别是对一些不可控的事，我们不知道会这些事会怎么往下发展，不知道会怎么样，我们就会焦虑，就会着急，睡不着觉，吃不进饭，就会担心害怕，心里面没底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的心态就慢慢发生变化了，完全不一样了。虽然还会遇到难处，但是遇到难处的时候，虽然有一些我们自己控制不住的事，不知道会怎么发展，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再焦虑了，不再担心了，也不再害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心里面有底，我们知道神他在保护我们。因为主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信息啊，对好多弟兄姊妹，特别是信主比较久的弟兄姊妹来说是非常熟悉的。但是当我们今天再一次分享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 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感谢神，感谢神赐下他奇妙的救恩，感谢神拣选了我们，拯救了我们，感谢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我是常常的想啊，如果说神没有拣选我，没有信主，那可能现在是糊里糊涂的这么活，但是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突然发现自己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，将来有一天被神扔在火湖里面，多可怕！那永远远在火湖里面受那个罪，那是无期徒刑，没有减刑的时候，所以太可怕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真的感谢神，神的救恩临到我们，我们已经在信，成为神的百姓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得以彻底翻转。同时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的信心会变得更加的坚定，我们也愿意去好好的去信主，信我们的神。所以真的感谢神啊，今天赐下他的话语，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真正的成为主耶稣的百姓，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，将来我们可以和他永永远远在一起，享受神一切的丰盛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信息，再一次安慰我们，勉励我们，也把信心和力量加给我们。主耶稣，你是神，你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。谢谢你赐下奇妙的救恩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不再被罪恶辖制，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也常常的软弱，常常的犯罪得罪你，就求主你赐下你的怜悯，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，就求你的灵来提醒我们，责备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头回转向你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赐下你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在众人当中活出你荣美的见证，让我们都不断的传福音，把你的福音传给更多人，让更多人也是像我们一样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